中国九月出版的新书《崇祯勤政的亡国君》近日被下架，网传发行商的通知书说因为印刷问题停止出售，要求各大网站、新华书店和民营经销商接到通知后立即下架。但是这本书的宣传语昏招连连，步步错，越是勤政越亡国，则让人对中国的困局产生联想。那这本书被下架，是否因为影射了谁？又是否有人对号入座？回顾明史，对比当今，会有哪些意外的发现？我们继续请两位嘉宾来分析和点评。一位是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于平博士，还有一位是独立时评人、法学博士张杰。再次感谢二位回到我们的访谈当中。首先我请教张杰博士，崇祯勤政的亡国君这本书是由这个文汇出版社九月一号出版的，近日被下架，发行商是这个读客文化股份有限公司，他发出的下架通知函说是印刷问题，可是网民对这个理由是普遍的质疑，请您先介绍一下这本书到底在说什么。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啊，可能观众朋友也非常有兴趣啊。这是一本老书啊，不是新书，它是一个再版书，2016年就已经出版了。它的书名是《崇祯往事》啊，这个明帝国最后的图景。现在呢是再版第二版啊，这个作者呢叫陈武栋啊，陈武同先生是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教授，是一个明史专家，他已经在今年好像是3月份就已经去世了，所以是在他去世后进行的再版。这本书说的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说啊，这个崇祯啊，他有忠，他希望成为一个忠信之主，因为到了崇祯那个时候啊，明帝国就已经衰败，几乎就要亡国了，所以他呢就希望能够整兴啊，整兴明王朝。这样呢，他非常勤奋啊，他每天呢就是从早到晚批改奏章奏折啊，非常的勤奋，也留下了大量的文字。但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他越忙活啊，这个国家就越走向衰败，最后导致亡国。在1644年，李自成攻进北京以后，这位非常勤奋的这个崇祯皇帝就跑到了眉山上吊自杀。在临死他还写下了一个遗诏，就痛斥那些官员，说他们都我误了政啊，害得我最后上吊自杀。这本书的内容就是说，崇祯啊，他有很多问题啊。第一个是刚愎自用啊，猜忌多疑，然后呢他滥杀功臣。大家知道袁崇焕是唯一能够抵挡清军的一个将军，他把他给杀了，不仅杀了还是凌迟啊，很多老百姓去抢吃他的肉。自从袁崇焕走了，那就没有人能够抵挡清军了。其次呢，他好大喜功啊，这个啊，并且呢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把责任都推给部下，他永远正确，底下永远错误。所以这样了以后呢，实际上到最后的时候，他就看着这些大臣说该怎么办啊。当时其实大臣很想说你可以到那个南方啊，但是谁也不敢说你看着我看着你，因为谁说他就对谁不客气。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越忙活这个国家啊越衰败，最终的结果就是在他的忙碌之下，这个国家终于走到了尽头。这就是这本书大概要说的意思。
那于平博士，您怎么看这本书？他指出了崇祯犯了哪些治国大忌，当局为什么要把这本书下架呢？
这本书我们没有机会看，但是呢，崇祯这个人呢，我们是都多少了解一点，就是他是作为皇帝当中，亡国的皇帝当中是比较勤勉的一个人。所以说呢，他呢在很多问题上面他是不断专行，他也没有很好的一个所谓的这个叫做顾问机制，他能够听取意见。因为刚愎自用的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他听不进别人的意见，所以呢崇祯他这个导致最后明朝的灭亡呢，他是不是一个偶然的因素。刚刚那个张杰博士已经讲的非常多的关于他个人的特质，并且在重大的事件上面他总是做错误的决策，而这个错误决策的来源呢，他最后都会 诿过于他的低他的下属，说大臣误了他，而不是他自己这个机制出了问题。所以呢，崇祯本人这个悲剧呢，也给我们这个现代人的一个教训，就是说呢，在一个制度没有完善的一个情况下，再圣明的人，再有能力的人，他都会给这个社会带来极大的危害。这恐怕是崇祯给我们的最大的一个教训。那么回到今天，这本书为什么被禁掉？那当然就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因为我们在讲历史事件的时候呢，很多人就很愿意拿来对照现今的一些情况。那我们这些也谈到历史上人物不仅是崇祯是这样的，如果你看三国时代的那个袁绍，袁绍跟崇祯有高度相似的地方。袁绍 一度是最大的诸侯，对吧？当初这个起兵反对这个董卓的时候，那是各方诸侯，他是领袖，所以他的势力是最大。他为什么把一个偌大的家业慢慢给他就是摧毁掉的呢？原因就是跟崇祯犯了同样的错误，刚愎自用，然后呢优柔寡断，好大喜功，对吧？他是争功诿过，然后呢又不是这个听取别人的意见，就杀功臣，这都是他们同样的一个犯的错误。还有一个问题，我觉得明朝末年就是崇祯，他实际上呢也有跟很多人为什么把他联想，也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举措，他也是反腐败，对吧？他这个反腐败也是弄得就是他的官员人心惶惶。当然我们说明朝反腐败从他的老祖先就是开始，从明太祖这个朱元璋开始就是反腐败反得很厉害，但是越反腐败越严重。可是呢这个反腐败结果就变成一个让这个官员集体无安全感，没有什么安全的感觉，所以呢大家就没有办法齐心协力替他出谋划策，加上他又不听出谋划策，他如果出了责任以后呢，别人呢下面承担，他自己没有责任，所以呢搞得就变成大家懒政，大家就是不去承担任何责任。所以为什么现在这个变成就大家会反映到现实上呢？其实现在跟当时的这个情况是非常相似。所以我觉得这个现象呢，这个不在于这本书是怎么写的，还在于这本书怎么被读者把它怎么样引入到现实当中来做比较。这个恐怕是对现在的当政者吧，当局呢非常大的一个危险。所以呢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
对，这个我们的网友对这本书的下架也有非常多的这个热议啊。那张杰博士，我们看到有一位这个 X 网友叫 Golden Economist 经济学大人，他说如果习近平狗腿子把所有关于崇祯的书都下架查封，无疑就真正的坐实了他们把习近平类比崇祯的心理。这帮狗腿子内心都认为习近平就是崇祯，习近平自己知道吗？那您怎么看这个网友的评论？您怎么看这个当局把这本书下架这个动作呢？
很有意思啊，这个我就想起一首唐诗，就是我们说习近平知不知道，叫做坑灰问人山东烂，原来刘向不读书，也就是说这种草莽起家的人，或者说像习近平这种纨绔子弟，他实际上他是不读书的。所以说我认为习近平应该是没有看到这本书，但是习近平看不看得到没关系啊，他底下的这些官员啊，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宁可啊就是啊把这本书给他封禁，也不会啊丢掉自己的官位，采取了一种很过激的方法，所以说把这本书下架了。这个作者啊，我刚才说了，他已经去世了。他应该说写这本书的目的啊，并不是来讽刺习近平，啊，因为历史书啊，你可以做多样的解释，啊，他实际上呢，他是在批判这种皇权专制制度，在批判这种独裁者，啊，但是呢，网友怎么看？就是俞平先生所说的网友的看法，就是说你这本书网友就看成了他是代表习近平讽刺习近平，这样大家都这样认为，这就是一个事件的啊，所以这样呢就会带来一个问题，就形成了一个舆情，大家呢都去看这本书，并且越看越像啊，所以说呢就把崇祯跟习近平挂上了钩，这样就导致了中宣部的恐慌，于是赶快得下架啊！但是越下架了，就传播的越广，啊，就是中共这个统治集团很有意思，它有一个致命伤，它就是不能辟谣， 为什么不能辟谣呢？你比如说席下礼上，这明显是个谣言嘛，但是他又不能说啊，如果中央电视台说啊，李克强要取代习近平，这是个谣言，那完蛋了，全国人民因为中国已经进入塔西佗陷阱，那大家都去相信这个事，相反把问题搞砸了，所以他只能保持沉默。但是他越这样做，越去封杀言论，相反会让这一本书就传得越广。其实之前我跟俞平先生都没有看过，但是现在我们都要去认真去阅读了啊。所以说呢，这一个事情不一定是习近平他的指示，但是中国这种集权制度，他必然要封锁一切可能对中共政权产生威胁的这种所有的言论和书籍。
那张杰博士，我继续请教您。我们还有一位 X 平台的网友叫 ChiDog2023， 他说，习近平当政这些年，正是因为他的勤政，才造成了今日这种无可挽回的局面。习确实很像当年的崇祯，也难免引人遐想。下架崇祯，更是习自觉入对号入座，做贼心虚，生怕他那皇帝的新衣被戳穿，更体现了习现在的精神状态也不太正常，有被迫害妄想症，看谁都像反贼，看什么书都像讽刺。总是有刁民想要害朕，您怎么看这位网友的评论？
说得很好。习近平跟崇祯有相近的地方，第一个呢，他都想整新这个或者一个党或者一个皇朝。习近平呢，他之所以他能够上台，就是因为在当时邓小平改革开放其实已经走不下去了，因为没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于是呢他就采取了另一条路，就是说可以走向宪政，也可以走向了毛泽东的集权主义，他就回归到了集权主义，走了历史的这种回头路，或者说开了历史的倒车啊，这是他的一个问题。第二个呢，习近平的确应该说还是比较勤奋的啊，你看他设了十几个小领导小组，他个个都当组长，那你想一个人的精力啊，他是有限的。所以习近平呢，现在他实际上的确精神状态不太正常，啊，据说在北戴河会议上呢，他就发牢骚嘛，他就说了，你们啊，就是说这些臣子们啊都不敬业，把所有的问题都要我决策，但我也是一个人呐，我怎么去处理这个问题呢？他就会有一些牢骚，这实际上就是一种独裁的疲惫症，他就感觉到非常的疲惫，他没有这个精力，啊。所以这是一个习近平的一个状态。再其次呢，习近平跟崇祯呢也有相似的地方，比如说好大喜功，什么雄安千年雄安呐，什么一带一路啊，其实都是瞎折腾啊。中国根本没有这个实力，同时他又没什么文化，他又不知道科学认证和环境评估，所以最终的结果啊就是一地鸡毛啊。再其次呢，就是习近平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猜忌多疑啊。这一个呢，就是宋永毅先生有个说法，就是习近平其实已经进入到毛泽东的晚期，他对谁都不放心，因为权力来之不易啊，他又不愿意失去权力，他看见谁都觉得是反贼。毛泽东，你看那个刘少奇、林彪都是他的亲信，啊，都很忠诚于他，但是最终一个个被他逼死，啊，原因是什么？因为他觉得他是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啊，觉得不安全。习近平现在也是这样，像秦刚啊、李尚福啊、李玉超啊、还有这个王少军呐、等等，都是他的心腹，大家都很忠诚于他。但是呢，他觉得谁都不放心，他就要一个个的干掉。这样呢，的确，他要把自己跟崇祯皇帝挂钩。实际上这本书严格说啊，之所以引起这么大的反响，是民心所向，大家对习近平真的已经受够了。
这本书的介绍指出，作者从财政、党政、军事、用人等角度带领读者看懂崇祯皇帝如何昏招迭出走上亡国之路的，翻开本书看懂崇祯皇帝如何一步步把自己逼上了绝路。那我想请教俞平博士，那从财政和经济决策来看，从亲自部署、亲自指挥的动态清零到经济放缓、房地产暴雷，您如何看这些遭到诟病的举措？
这些举措都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就是专制政权啊，高度集权的情况下面，他是走不出那个怪圈，就是在中国就是特别明显的反映在这个最高层的决策。你刚刚张杰博士说了，习近平是本身签了很多几乎所有小组的组长嘛，他这个小组组长是干嘛呢？实际上他是把权力都集中在这些小组下面，所以呢，在做决策的时候呢，每一项决策都要自己亲自去做。那所以在经济上面，在政治上，你一个人不可能是全才，那么你怎么做决策？无非是要么是专家帮你去做决策，你是自己选择哪个专家的意见，要么就是你自己超越专家自己做决策。从目前看来，中国很多的决策失败是因为它超越专家的决策。中国不是没有专家这样的一个机制，但这些专家没有权力。所以呢，在经济上面，刚刚讲的一带一路的建立，本来这个初衷我觉得不坏，是个好事，对中国来讲的话呢，可能会提前把这些产能输出去，然后呢让这些别的国家的经济呢能够促进中国的经济发展，这是一个应该是互利共赢的一个做法。但是呢，这个东西不是你一个中央集权能够决定的事情，因为每个国家有自己的主权，对不对？然后呢有自己的文化不同，所以呢这样一种决策本身它并没有经过认真的论证，它是拍脑袋。所以呢，我觉得这种就回到我们刚刚讲的，也很多网友就说，包括那个书上被人家联想的，越勤奋说越勤政越糟糕。他其实勤政这件事情本身不是个坏事，坏就坏在他这个勤政是建立在不科学、不理性的基础上的。他是一个我们过去讲的皇帝的时候乾纲独断，他自己凭自己的拍脑袋来做决策，凭自己的喜好来做决策，凭自己的妄想来做决策，特别是凭自己的所谓的要振兴伟大的民族，或者像崇祯讲的是要振兴这个明王朝，这样的一种做法，根本说到底就是一个决策机制和他的权力来源不清楚，才导致他越决策越错，政治上经济上都做了很多错误的决策。
嗯，那在说到这个党争和利用人的问题上啊，张杰博士，您刚才也提到了，就是从秦刚、李尚福被消失到火箭军团团灭啊，这个是否反映出了就是网上流传的这样一句话，就说不怕皇帝懒政，就怕皇帝有理想折腾。您觉得这个是不是这种做法也会让人联想到崇祯当时就是滥杀功臣啊，把责任都推卸到大臣身上这样的一个比喻？
对，这实际上呢，就是怎么说呢？就像俞平所说啊，勤政不是坏事啊，但是呢，问题在于呢，你的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啊。同时呢，我们看待明王朝的整部历史，这个朱元璋啊，这个非常的暴烈啊，杀了很多功臣。但是正是后面那一些无所作为的一些皇帝，他呢放手以后，让一些这个名相们啊、宰相们努力的去工作，结果呢维持了明王朝这个延续。到了崇祯这里呢，正是因为他自己的这一种勤奋，所以他导致了这个整个官僚体制的无法运行。其实无论是明王朝还是当今红朝，都有一个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存在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我们缺乏一种现代治理机制。也就是说这么大一个国家，并且已经进入21世纪，你一定要有一种现代的治理理念和一些现代治理的工具啊。但是习近平呢，他偏要走所谓自己的中国式现代化，而是中国式现代化，按照目前的情况来看呢，恰恰就是所谓明王朝那一种落后的那一种统治机制。大家可以想象，中国这么大啊，14亿人口，事情这么多，啊，我们说个人的性格，我跟俞平可能都有毛病。我们都有自己性格上的缺陷，但是怎么避免呢？只有用制度。美国是用三权分立，也可能呢，这个拜登心胸很狭窄，但是呢，这个议会司法可以控制他一些不理性的做法。而习近平呢，就是中共就是缺少这个问题。我曾经说过，二十大呀有一个很大的毛病，也就是二十大大家说习近平一览权力啊，一览众山小，登上权力顶峰，但是二十大就是中共走向覆灭的一个标志。原因是什么？失去了制约机制。 也就像我说的一个高速公路上一辆没有刹车的车在狂奔，结果是什么我都知道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根本体现出来的就是现在必须要用宪政民主制度去取代封建皇朝，或者是取代集权主义制度，这是问题的根本。而习近平呢，他拒绝，因为他是出身纨绔，然后呢，他对现代文明又不了解，对西方又无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继续走回头路，结果只能给中华民族带来巨大的灾难。
那除了这本书之外，其实近年来也有不少的观察人士指出，习近平在外交上的败笔，比如说崇祯皇帝在可以和谈的时候不愿意和谈，招致敌人大肆进攻，国家人民惨重的损失。那习近平也是在可以和谈的时候坚决不谈，等到贸易战打到惨不忍睹的时候，吃亏的是老百姓。于平博士，您怎么看这样的评论？
对，这个还是刚才讲的决策的合理性与决策的这个科学性。它这个科学性、合理性取决于两个层次的问题。一个层次就是权力不能太集中，否则有这个能力的人他不能够发挥作用，他不在这个权力的分享机制里，对吧？就所以叫要民主制。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要有一个比较专业的团队能够对相关领域做决策。那么我们讲中国最近几年面临的一些困境，就是说谁都不敢做决策，谁也没有能力做决策，只有把所有的问题递交，就是交到最高层，交到习那儿。而习的决策呢，它是基于一个信息的非常不对称，因为他的信息来源，他作为一个个人最高权力的顶尖的这个这样的一个权力使这个掌控者，他的信息来源是本身就受过一些限制的，就是他的秘书班子，他的这个自己的团队给他就是喂养的信息，而不是说他能看到一个自然的真实的一个信息。所以他做决策的这个偏差我觉得是非常正常的，因为我们看到的东西跟他看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他看到的东西可能就是经过剪辑的，经过别人处理过的。所以他做决策的失败一方面是当然跟他个人对权力的这个欲望有关系，他自己做的决策要把大权掌握在自己身上，另外一方面跟整个体制里面的所有的人帮助他取得这样这个最高权力的人都有关系。所以呢，我觉得我们看一个人的这个功过，除了他个人的道德品质以及他的作为行为能力以外，还要看整个机制在这个他的权力顶尖下面的这些对他供养的这些机制到底怎么产生的。所以呢，我觉得大家一直说他是总加速师，知道吗？这个一系列的说法，这些说法都反映一个深刻的问题，就是在中国没有一个科学民主决策的这样的一个基础上面，任何人在这个位置上面都是对中国溃败的一个总加速师，因为他没有减速的这个机制，没有对那个错误决策进行监测的这样的一个机制，没有对他这个错误进行纠正的机制，所以任何人在这个权力的顶峰，他都会导致这个国家迅速溃败。所以我也是有一点悲观，就是如果这样的这个机制不进行这个层层的，就是说，权力的这样的一种分授授权，这个深圳授权就实际上是民最后归结到一个就是我们现在讲的一个比较民主的一个机制。另外一个呢，就是没有听取这些专家的意见或者专业人员的意见，那么这个国家迟早会陷入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就是灾难的境地。这是我自己担心的，我也希望中国不要出现这个情况。那么我们要看他们会不会最后做出决策，是就是往民主方向去做，往科学决策方向去努力。
好，那我最后再来念两位这个评论啊。一位是花花兰，他说一尊登基11年以来的政绩还不如崇祯皇帝呢。还有一位木宝，他说只是进了反贼的一本书而已，又不是不能讨论崇祯了。还有一位朋友说维尼就爱对号入座。还有一位朋友叫 Blue Sky， 他说接下来就是砍树了，把中南海能上吊的树全砍了。好，那今天的节目就讨论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参加今天节目的两位来宾于平博士和张杰博士。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